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！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。主，因为知道每一天都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主，我们再次把我们心交托给你，也把我们心打开，欢迎圣灵再次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所以，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进到水深之处，靠着圣灵又进到真理的当中。谢谢你的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得以自由。我们再次欢迎你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听了讲的同盟一处，交托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早上要看到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三章。今天早上我定个标题叫做“唯有神的话靠得住，唯有神的话语靠得住，唯有神的话语靠得住”。昨天呢，我们看到保罗他认真的听到这些人所讲的。那保罗呢也勇敢在这面前呢，保罗呢开始分享他的生命见证。其实讲见证呢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福音的利器。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，是不可以这驳倒的，因为它是主观的经历，主观的经历。所以这些犹太人本来想把这个保罗撕裂，但是保罗开始讲他的见证。保罗一边讲一边哇，大家聆听他用希伯来话讲，大家更加专心了，越讲越精彩。到最后他听，大家都听到哇，很精彩。然后后来保罗讲到一件事情，他们整个又起了暴动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保罗是靠着圣灵在讲，靠着这个神给他的这个主观的经历在讲。所以呢，犹太人我相信他们不接受，但是很多人已经受到冲击了。很多人看到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，这么不一样？过去是逼迫教会的，过去是拿了拘留票去抓基督徒的，现在怎么开始变成很勇敢的一个人，而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？所以对他们是很大的这个冲击。而鼓励大家，我们是一样，当我们说分享见证的时候，不一定人人都接受。但是很重要的，他已经受冲击了。这冲击呢，对来讲呢是很大的一个冲击。我相信不久以后，一定有不少人，犹太人，因为听过保罗所讲的，也归向耶稣。虽然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对他们是很大的冲击。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在做敞开小组，千万不要灰心。对人家传福音，不要灰心，因为是神的工作。那我们只要做撒种就好了。收割呢，成长是神的工作。阿们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继续看到保罗他在这个公会面前他怎么面对的。他虽然被抓去了，难道是神呢帮助了他？这边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大声来念好吗？预备，请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话起来，直到今日。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。保罗对他说：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。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判我，你竟违背律法，吩咐人打我吗？站在旁边人说：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。经上记着说：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好，第一大段呢，把它写下来，把一个很重要的分段是：律法是靠不住的。如果你要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，你要记得什么是靠得住，什么是靠得住的，靠不住、靠得住要分清楚。保罗很清楚的，保罗遇到打击，遇到这些这个人的逼迫，他知道怎么样来站得住，他信靠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？他知道什么靠得住，什么靠不住。靠得住的是什么？靠不住的是什么？第一段是律法是靠不住的。你看到保罗呢，再次被人家抓到公会面前，那公会呢就看着他。这个公会我们知道是70个人组成的，70多人以上的，然后大祭司，还有大祭司的亲属，也包括这些懂得律法的人、文士包括这些还有法利赛人，都是的，这些人都组成了70多人。他们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像一个最高的法院一样，他们是要审判的是这样子。那保罗呢就被抓到公会面前，那第一句要说 My brothers。他对他们是有很深的感情在当中，虽然他们敌对他，但是他看到自己是像弟兄一样。为什么保留这深的爱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知道他们跟他一样的，过去他也被蒙蔽嘛，过去他也是被遮盖嘛，过去他也是不晓得他是瞎眼的嘛， 被恶者弄瞎心眼，保罗如今眼睛看见了，他对他有极深的爱。你们呢，跟我一样，过去不信主就是这样子，信主之后那个鳞片就会掉下来。你们呢，我对你们有一份情在当中，因为神把这个责任给了我。所以他对他讲说， My brothers， 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什么？良心。直到今日，保罗他做事他做人都是摆在神面前，而且凭着什么？良心。他不是凭着律法，过去他知道律法这回事了，那律法呢会造成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二节，来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。哦，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动作，在公会当中不能随便打人的。但是这个什么，这个这个审判官呢，是我们大祭司，竟然自己呢违背了什么律法，还没判就请人家打他，这是不对的。还没判就开始打了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人懂了律法却违背律法，懂了律法却什么不会遵循律法。所以律法靠得住吗？靠不住。我们要明白，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，那个法在那边让我们知罪，让不要犯罪，那犯罪之后也不能什么胜过罪。法是这个意思，就像我们在国家很多的法律不是吗？但是总是有人会闯红灯嘛，总是人会撞在一起嘛，总是人不守法嘛。那不守法的人他被判了之后，请问他会改变吗？也不一定哦。为什么呢？他懂了律法，但是他行不出来嘛。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啊，很多的法写在条啊，这个什么很多的地方，那越看到律法呢，里面的什么恶就开始什么起了发动，禁止大小便那个地方就很臭，禁止倒垃圾那个地方永远有倒垃圾的，你放到这个，禁止抽烟总是有那个烟瘾就会出来 smoking 一下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人没办法守律法，阿们。但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中性的，但是律法我们没办法遵守，就透过神的大能我们才可以改变呐，阿们。就能透过圣灵保惠师，我们要认识这个，要了解人的人性，包括我们都是一样。越多的规条呢，越不容易守啊。为什么那么多规条？因为很多人不守法嘛，才很多啦，很多很多律法一直在一直在弄很多的法出来嘛，人没办法的。保罗说：“我在你面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，是神的灵引导我，让我良心对得住神的，不是靠律法的。”你看到这个亚拿尼亚就打了。这吩咐人间把他打一下他的嘴哈。那保罗对他说：“你这个粉饰的墙啊，神要打你，你坐堂的是为了按律法什么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，吩咐人来打我，明明知法然后犯法，明明知法那是没办法守法。”这个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没办法来守律法。然后呢，站在旁边人说：“你辱骂神的什么大祭司。”保罗讲一句话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。”这句话有点怪哈，但是这个圣经里面直接这样讲，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史学家猜疑了。第一个是保罗眼睛已经老花了，他认不出去他是大祭司了，是讲说他眼睛有眼疾的意思，看不清他是大祭司。这个是个，另外是一个讽刺的话了，讽刺的话：“你是大祭司，你不守法了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”类似这样的话，有点像讽刺的话。不管怎么样呢，他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但是他后面讲一句话：“圣经记者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”意思说他是遵守律法的，因为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，他不会去毁谤神所案例的，是神给人的权柄的，不管他信不信，他总是神给的权柄了，要遵守，他不会毁谤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记得不管是信不信主的权柄，我们都要顺服，千万不要去毁谤，在背后说他怎么样再怎么样哈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很看重秩序，要为领袖祷告，阿们。不要去毁谤，在背后说这些话语。好，接下来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人神的这个律法是靠不住的，因为律法呢只是让你要知罪，靠人的行为没办法来行出来。甚至呢，保罗讲一句很重的话，他对着这个亚拿尼亚说：“你是粉饰的墙，有没有粉饰的墙？”哈，这边告诉我们这个。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听过耶稣讲这个话，有没有？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嘛？是讲到这个，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坟墓外面看起来都很漂亮嘛， 啊，写掉他的什么啊，他的好啊，怎么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那其实里面呢，埋下去什么，就是死的东西啊，很臭很脏啊，代表什么？外面看起来很美丽，里面呢是邪恶，是恶臭的。所以律法呢可以包装很好看，但是里面呢，外面是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里面是臭的不得了。但是保罗说，我行事为人是凭良心，你们是凭外在嘛，但是我是凭内心啊，是在神面前对得住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东西，了解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。好，第二个写下来啊，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靠不住的。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六到十一啊，把它写下来。人的结合是靠不住的，人的结合是靠不住的。第一个是律法是靠不住嘛，从第一到第五节。接下来第二段呢，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讲到人的结合是靠不住的，人的结合是靠不住啊，有吗？我们一起看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背景。来，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，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党，画起来分为什么两党？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。于是有几个法利赛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，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？那时大起争吵，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，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，带进银楼去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我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你看到吗？保罗呢，神啊给他很聪明，给他智慧。也想过，也曾经耶稣也讲过，有一天呢，你们会被人家带到公会面前。啊，保罗啊，不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听进去这句话，因为耶稣已经吩咐他们，有一天呢，你们会受到逼迫。那这句话一样应用在保罗身上。保罗呢，当他在公会的时候，他也不想要讲什么，但是圣灵会给他及时的话，那个叫瑞玛。当我们遇到逼迫、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要靠圣灵，圣灵会给你及时的话。保罗就这样子，忽然间圣灵就感动他，有智慧的眼光，他看出来这公会当中呢，有分什么？有分两个党派，一个是什么？法利赛党派，一个呢？撒都该党派。他用这个东西呢，就告诉他们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，而且在法利赛人当中呢，我是很近前的，而且是法利赛人的子孙。当我受审判的时候，是盼望死人复活。这句话一抛出来的时候，马上这七十个人就分两边了，看到这吗？本来是一起的，人的结合，有没有成为一个公会嘛？但是现在因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不一样，马上分两边。所以你看到人的结合，你要了解这件事情，人的结合可不可靠啊？靠得住还是靠不住？靠不住的，千万不要依靠人的结合，人的组织。在这个，你如果是你在啊这个世上很多历练都知道，牧师讲的你会很有感触的。人有时候组织在一起，因为一个是理念不一样，全部分开了。不要说啊这个啊组织啊家庭也是都一样了，干不起来呢？为了利益什么就马上了。这边只是为了一个啊对啊这个信仰上的认知不一样，一个是相信啊死人可以复活，而且有天使有鬼魂嘛，这是法利赛人的。那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了，也没有天使，也没有鬼魂的，所以那两个呢就开始争论起来。你看呢，本来要去审判保罗了，接下来呢互相起了什么争论内讧了。神给保罗及时的智慧，他们就起争论了。好，我这样讲，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就想到说，哇，我们的台湾不是这样子吗？党派永远是这样子的，看吗？这本来是一个宗教啊，但是又跟政治挂钩，叫宗教政治一起挂钩了，政教挂钩了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都是为了一些利益而挂在一起的，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保罗讲到说，第三节，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。 于是大大喧嚷起来，有几个法利赛的文士站起来争辩了，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，他对他说话怎么样呢？你看本来是集中火力要控告保罗，现在呢好像保罗也没事了，就回来两边呢就杠起来了。哇，只要记得哦，这常常就是我们人的组织会站起来。好，第十节呢，他说那时候就大起什么争吵。哇，两个人两队就这个吵得非常厉害哈，然后甚至呢这个吵到最后呢，千夫长很害怕，那恐怕保罗会被扯碎，就吩咐兵丁把保罗抢出来哦，然后就带进营楼去。弟兄姐妹要记得，人的结合是靠不住的这个只有什么可以让靠得住呢？把它写下来。第十一节，只有神的话语靠得住。第十一节，只有神的话语靠得住。人的结合是靠不住的，只有神的话语靠得住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大声读，这是今天给大家要背的经文哈，这关键。好，我们大声读呗，请来。当夜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好，你看保罗呢，那一天又被押回到什么监牢去了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那一天晚上主就什么站在保罗的旁边，主就什么站在。你有没有看过斯蒂凡？当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跟天父祷告，然后天就为他打开，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。当斯蒂凡要死之前，天就打开，代表他里面的眼睛打开，看得到灵界，然后看到耶稣是站在父神的右边，要迎接斯蒂凡。保罗也是一样，命在旦夕，那一夜呢，耶稣站在他的旁边，不是在天上，是在旁边，是站起来的。哇，这听起来是很荣耀的事哦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，应该是坐下来嘛，他是站着来安慰保罗的心。当我们遇到逼迫，遇到很多的这个曲折，遇到被很多的委屈，因为耶稣基督而受苦，因为耶稣基督而受害，要忘记耶稣很看重你，他会直接显现在你旁边，而且是站着。哇，你看保罗相信那一天晚上得安慰了，一切都得安慰了，是主亲自的显现。所以呢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何等大的荣耀。再来呢，主就开始对他说，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放心吧。那大王说安啦，就这个意思了，安啦，不用担心，放心吧。那英文其实讲到什么呢？他 take courage， 是勇敢， take courage， 要勇敢。他们说安呐、平安呐、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平安，不是吗？越多的危难，越多遭逼迫，需要平安。特别是这个月啊，台湾很不平安，我们要常常对人讲安呐、主在我们旁边呢、阿们。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有时候很多害怕了，小时候了，阿嬷很老的阿嬷啊，飘姑她是很近前的长老，常常跟摸着我们，对我们孩子讲话，她说什么？唔通惊，上帝的脚只平。唔通惊，上帝在上面卡车片，就说很贴近你了，给你大大的安啦。我还因为记得我老妈，她很近前，用右手在上帝的卡车片在你边啊呢。我相信那一天晚上，保罗是这样子的：安啦，我在你的边啊，我在你卡车片，唔通担心，唔通惊吓，我就在你旁边。然后接下来还讲句话，他说：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？你怎样？为我作见，我相信保罗马上眼泪就飙出来，因为我昨天才被人家这样子勇敢为你作见证，但是主都看见，主都知道，你怎样为我作见证，我都看在心里面，不用担心。后面一句话更重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。这句话讲下去有没有平安了？代表会不会死？不会死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会死，我不晓得。可是说，你也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吗？因为你还没完成我给你的命定跟什么使命吗？所以不会死。阿们。所以这保罗呢就安了，因为他不会死在耶路撒冷嘛，因为他会被带到什么罗马去嘛。弟兄姐妹，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讲吗？我们叫使命， 即使有逼迫有艰难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命在神的手中。阿们。神是你的主人，他一定会保护你引导你的。虽然经过这条是苦路窄路，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完成你的托付为止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一到什么不用担心，一到挫折打折不用担心，受到为难呢不用担心，不会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还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昨天不是讲吗？有时候我们出去短宣啊，遇到飞机要乱流这样子，怕得要死，不会死，不用担心，因为任务还没完成嘛，怎么可以回家呢？还没完成回家干嘛？是不是？所以要信得住神，他跟你的预言，他跟你的应许永不改变。阿们。你要安定在天，是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，要安稳。保罗呢，就靠着神的话继续安稳下去。我相信听到这句话呢，他就感恩祷告，然后平安入睡。他不晓得下一步怎么样，但是神说了嘛，神说一定会什么，一定会实现，说话算话，他是信实可靠的神。所以记得、只有神的话是靠得住的，律法靠不住，人的结合靠不住，只有神的话语靠得住。那是相对的，我们要常常寻求他的话，每天要来祷告，要来看重神的话。每天神就给你什么清晨的玛纳、rhema，神就告诉你哪一段是你要今天给你的话，你就抓住，今天就平安度过。阿们。你要记得常常研读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从第十二节到三十节就比较长了哈，我们把它写下来。就是人的计谋是靠不住的，人的计谋是靠不住的，人的计谋啦，人的计划，人的计谋是靠不住的。第一段是律法是靠不住，第二段呢，人的结合是靠不住，唯有神的话语才是靠得住嘛。那 第三段呢，是人的计谋也是靠不住的。十二节我们来读，来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，同谋嘛，圈起来，同谋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了有四十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，千夫长保罗到你们这里的假作画起来，要详细考察查考他的事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人就是这样子了，如果要达到一个目标，有很多的想法，很多的这个什么计划，甚至要杀人呢，就是这个计谋在当中啊。你看到吗？他们呢就集结这些人，然后呢立个重誓，他说不杀保罗呢，我们就不吃不喝，宁可饿死我们都要决心然后杀死保罗，就这个意思，立下重誓了。我立下重誓，可能就要割指头啦，然后点血啦，一起喝啦，可能 get by 啊什么类似这样子的，一定是他们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有人说这四十多人大概是历史学家讲的是奋锐党人，他们是反罗马政府的，反罗马政府的，他们就这种决心的。OK， 他们要反对保罗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偷偷去去跟祭司长跟长老说，我们有个一个大事，就是一个誓言，我们要先杀保罗，不然就不吃不喝啊！你们要怎么配合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要去找工会啊，那求这个知会工会啊，跟千夫长，然后呢带他们来到这个我们面前呢，在工会面前，然后我们假装要来细细来考核他们。接下来在路途当中，我就把他杀了，就这个一则计谋。好，你看到计谋呢，好像是天衣无缝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因为只有这些工会人知道。但是消息却什么走漏，看到这吗？消息却什么却走漏，那我不晓得啦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呢，在密室所讲的，有没有？在外面一定会被听见，有没有？或是鸟会报嘛，都可能的，各种方法都可能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少年人出现，是保罗的什么外甥啊？所以保罗有可能有姐姐妹妹哦，在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他的先生可能是公会的里面的议员，或他的先生是公会里面的亲属。这个他的先生呢，就好像把这消息就传露出来，连他儿子都听到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听到之后，他就通风报信，跟保罗去讲了哈，告诉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保罗就请了百夫长来，那领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。然后千夫长就带到旁边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”他就把这个什么计谋，就全部的一五一十来禀报给千夫长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不要担心， 遇到什么事情，神都会兴起环境来保护你，即使天无缝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。神会兴起各样的为你伸冤，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，会兴起各样人来完成你的使命，要兴起环境来完成你的使命。阿们。你只要放心跟随神给你的应许走就对了，神一定会兴起。你看他本来是必死无疑呢，而且人家立下那个重誓，你不死的话我们就死，就这个意思。哇，这一定是完蛋了嘛，而且很少人知道这个计谋诡计哦。但是神还是让他能够完全的保护，因为神是掌管万物的神。阿们。所以不用担心，每个人都记得我们的生命在谁的手中啊？神的手，不是人的手中。所以记得人的计谋是什么？靠不住的，只有主的保守是靠得住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从千夫长的手呢，从十九节说，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着保罗到公会去，假作要详细，好，假作圈起来，你看很多假的。好，二十一节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，已经起事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现在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允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，嘱咐他说，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怕他有杀身之祸，怕他有杀身之祸，所以你不要告诉人家，不然你呢四十个人就对付你了，这个意思。好，二十三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千夫长便叫了两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两百，马兵七十，长枪手两百，经验亥时往该撒利亚去。好，请问总共几个人？两百两百再七十，多少？四百七，你看到吗？四百七个 OK 七十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忘记，这么多人然后护卫一个人，看到这吗？这叫化妆的出伏啊！保罗本来是一个人而已嘛，结果有兴起了四百多人来护卫他一个人。神真的是一个鼓励人的神，他说：“放心吧，就是放心。”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保护你。特别保罗，他剩下一个人呢，以前被关的，要记不记得，在腓立比被关的时候，还有希拉陪着他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连半个都没有，他一个而已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一样兴起这么多环境来护卫着他。你看吗？这些人呢，都是已经训练过的，有马兵，有这个步兵，还有长枪手。哇，你看到保罗浩浩荡荡的带出去了，没事，你看到吗？哇，你看这么想过这事情？这是神叫我们相信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这个计谋呢，就没办法实现。他们趁着在晚上九点的时候，然后就护送他去到这巡抚菲利斯那个地方。我们知道巡抚菲利斯呢，他是在大西利王所安立的一个巡抚。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暴君呢，他娶了三个太太，他的品格非常不好，曾经当了奴隶，后来一路上被升为高官了，被宠爱，但是他奴隶的心还是在他里面。忽然间呢，就变成有权柄的人，就成为暴君。这个额外的历史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一个人过去是奴隶的，是很卑贱的，这种心境的人大概是孤儿的灵。有一天找到权柄的时候，我很糟糕了，他会用他的孤儿的灵、不安的灵，有没有不安心的那种境界呢，去控告人，去掌握人呢。一样的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你过去有破碎的过去，你记得第一步要医治。没有内在深度意志呢，如果坐上那个有权柄的位置呢，下面就照样。应用在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要看重内在意志，要平安，要健康的领袖，才能带出健康的下一代。如果上一代都不健康，我下一代就很辛苦了。用在家庭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父母亲不健康，孩子就遭殃嘛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不是权柄的问题，权柄也是中性，权柄绝对没有问题，只是这个人怎么用权柄才是问题。想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常常要说，主你提拔我，我愿意被你所用，我要成为 leader 很好。但是你反对的，相对的要反问自己，我自己健康吗？我自己会不会想去控制人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要记得是不是里面很多的不安全感，所以要想掌控。 就造成这样的意思。那如果这种掌控呢，请大家问自己，是不是很多很多的受伤在里面，过去的要得医治，得医治之后就不会了，受伤去那个位置呢，就能够用爱的权柄来祝福很多人，阿们。那腓力斯就不是嘛，他这个人呢很掌控的，好，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写信呢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，请腓啊这个巡抚腓力斯安，然后这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将要杀害。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。二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到吗？千夫长讲的啊写的这封信，好、啊，请问是正确啊有完全的正确吗？即使它里面有一些什么请安啊恭维都有，但是这一句话特别哦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。请问千夫长有去救他吗？没有。一开始保罗被抓的时候有没有？然后被下监牢哦，然后被绑起来，要被鞭打了，是保罗自己讲，人是罗马人，你没有审问之前怎么可以打他呢？哦，他听了就吓一跳，哦，原来你是什么罗马人呢、啊？所以千夫长有没有去拯救？没有的。哦、他是要得到什么？得到巡抚的赞赏，可以加功，加了解吗？这世代就是这样子嘛，很会邀功。其实上世上不是这个，但是他就用这个方式要得到什么功劳？因为他很小心，他是罗马人，我呢花了470个人护卫一个罗马人，我是爱罗马的，这样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可以什么有赏的意思在这边。那这个就是你看到不是真理的人，就是用这个方式的。而在外面，其实我们在社会上就遇到很多次，这不是真的，但是叫做变成这个。好，所以要看清楚哦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到什么？接下来你看到他就讲到这些话。好，那看到三十节，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，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，又吩咐告他人在你面前告他。哈、哦。接下来啊，31节到35节是第四段，把写下来。第30节哈，31节到35节是第四段。好，第四段是什么？人的权柄是靠不住的，人的权柄是靠不住的。从31节预备，请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的，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迪哈。第二天让马兵护送，他们就回营楼去了。马兵来到该撒利亚，把文书呈给巡抚，便叫扫罗站在他面前。巡抚看了文书，问保罗是哪省的人，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，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，我要细听你的事，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利的衙门里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第四段哈，从31节到35节讲到人的权柄是靠不住的，人的权柄是靠不住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当啊这个保罗被啊这个押到另外一个城市去，又在该撒利亚地方哦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保罗呢啊就开始被关在这衙门里面。那我要讲的是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很重要的啊、这个权柄呢是很被看重的，但是这权柄却没有好好的应用。他明明他是罗马人嘛，也查不出他的所以然的。他有权柄什么释放他，但是他却不释放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什么等那告你人来怎么样，我要细听他的事。因为他曾的文书已经讲过了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任何什么罪吗？该死的罪啊！他不过是他们犹太人的什么律法吗？是没有的。所以他有没有权吧释放他？有的。但是他因为怕这个字，就不释放他了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权柄是靠不住的，所以不要啊，这个太多的奢望或依靠人的权柄。人的权柄有时候呢，过度的依靠呢，会很大的失落，不是吗？我举例子就好了。我觉得权柄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太依赖权柄呢，都是从神而来的，给人治理嘛，但是不要依靠他胜过依靠神，不然你会很大的一个失落感。看看高雄的气包就好了，现在一直在追嘛追嘛追嘛，对不对？他追这一上一代的权柄，上一代又追上一代，到最后呢也找不到所以然了。因为权柄是会换的，不是吗？总统会不会换呢、啊、市长会不会换呢、啊？换了之后，我就不晓得了。那下面那一代呢，就现在的，他也不晓得怎么承担，因为这个都很难追了，是不是？很难追，那要归给谁？怎样归给谁？ 如果你只是依靠权柄的话，你会失落，没有可以让你得到安慰。只有一件事情，永远不会再选，永远不会改朝换代的，永远不会失去这权柄。谁的权柄呢？神的权柄。阿们。神的国永远不会震动，神的权柄永远不会改变。他叫万王之王，万族，他永远坐着为王。阿们。你要依靠是神的权柄，不要依靠人的，人会改变呢，几年又换一代了不是吗？又没有选上又换人不是吗？所以不要过度依靠人的权柄。请记得那位牧师鼓励大家，有时候我们基督教啊，基督徒哈，爱我们的啊这个政府很好，但是不要过度依靠。哦，这个是过度不好，特别在教会里面。好，你知道蓝跟绿，我常常不讲的，我就讲彩虹了，彩色的了，因为只有神的国度不会改变，不要过度，要了解吗？有一次有我们一个牧者来讲道，讲完之后呢，讲到一个啊一个市长要选这个不选那个，哇，下面就起哄了。我就心里面觉得哇，我就告诉牧师以后不要讲这个了。一讲呢，下面就马上怎么样，两党就分出来，有没有？看不到像不像这一张啊？像不像？我是法利赛党的，你是撒都该党的，你是绿的，我是蓝的，就出来了，红海马上分开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中计啦，阿们。人的组织，人的结合就是这样子啦，要看清楚。保罗也明白嘛。阿们，只有神的国、神的权、神的位置不会改变，我们的王就是一位。阿们，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的分享献上感谢，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让我们能够站在真理当中。唯有你真理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就要高举耶稣。唯有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